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当大家睇到今日呢个题目，唔知你会有乜嘢嘅反应？可能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嘅反应。结咗婚嘅就可能话、我唔使听啦，因为唔关我事啊嘛。未结婚嘅咧，就可能谂，终于都等到教会咧讲坛讲一个咁贴身嘅题目。不过可惜啊，揾一个结咗婚30年嘅人嚟讲，佢又会点明白我嘅挣扎呢？如果真系有人咁样谂，我就会对嗰啲结咗婚嘅人话：我哋感谢神赐俾我哋有配偶，但系生命都系神所赐嘅。一个嘅疾病，一场嘅意外，我哋都有可能失去我哋嘅配偶。对于嗰啲中年或者系年纪、比较年长嘅弟兄姊妹嚟讲，如果真系咁不幸失去配偶，佢哋未必系会选择重新去经历约会择偶呢一个嘅过程，而独身就系成为佢哋要面对嘅问题。对嗰啲未结婚嘅人，我就会话：你嘅挣扎同埋压力，可能系嚟自社会一啲嘅价值观，或者系嚟自你自己一啲既定嘅谂法。但我想问下你，你又清唔清楚圣经对独身嘅睇法呢？如果你明白圣经对独身嘅睇法嘅时候，可能系会帮你减轻你嘅压力同埋挣扎。不过最重要嘅就系、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7章嘅教导，系包括咗从天国嘅国度嚟睇独身同埋婚姻，而呢啲教导对于结咗婚嘅人或者未结婚嘅人，都是一样适用的。所以无论今日你是独身抑或是你、有配偶，我都愿意圣灵是亲自向你讲说话。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单止明白真理，我们更加活出真理。因为我们知道，当真理遇到生命的时候，而我们是有一个信服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着更新改变。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哥林多前书第7章呢，就是这卷书下半部的开始来的。上半部第1至4章就是讲紧教会的合一，第5章和第6章呢，就是讲紧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罪，包括淫乱的罪、诉讼啊等等。去到7章第1節开始呢，保罗就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很明显呢，保罗就是他会在剩下来的章节呢，他是会解答哥林多信徒写信问他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一共是有6个的问题。第7章讲的是关于婚姻，8至10章就是讲关于祭偶像的食物，11章就是关于公开敬拜，12至14章就是讲圣灵的恩赐，15章就是关于复活，而最后1章16章就是关于捐献。教会讲坛在嚟紧呢3个月就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呢一啲嘅问题，同埋佢哋引申出嚟嗰啲嘅问题。翻嚟第7章，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独身与婚姻嘅问题。嗱，独身抑或结婚呢？是一个非常之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说有趣呢？因为如果你问那些独身的人，大部分都是想结婚的。但如果你问那些结了婚的人，亦都有很多是想回去独身那里。如果你不信，你就看看香港或者欧美那些离婚的数字。而这些的数字却是不包括那些想离婚但是却是未离婚的人。令我想起一个的故事，当亚当和夏娃刚刚结婚的时候， 亚当望住呢个咁靓嘅老婆，赞不绝口。佢就同神讲，佢话：神啊，点解你为我做咗一个咁靓嘅女人呢？神就答佢：为咗让你去爱佢啊嘛。但系当佢哋两个结咗婚耐啦，冲突多咗啦，关系差咗啦，有一日咧就啱啱嗌完大交添，亚当就忍唔住就埋怨神。佢话：神啊，点解你为我做咗一个咁蠢嘅女人呢？神就答佢：为咗让佢去爱你啊嘛。婚姻是一生的学习，我到现在都还在学习着。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会见到配偶那个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自己软弱的地方。独身的人想结婚，结了婚的人想独身，就好像是一道旋转的门那样出出入入。我不知道今天你是想出抑或想入，不过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学习这个的题目。有人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整本圣经讲关于独身这个题目最有启发性的经文。今天我会同大家从历史背景、现代社会同埋天国的国度是一起去看这个的题目。从历史背景来看，七章一节那里就说：论到你们信上所写的事，你们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是好的。这个是新汉语译本的翻译。男人不亲近女人倒是好的，新普及译本就译做过独身生活是好的。而不同的英文译本亦都有不同的译法。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会同意这里就是讲紧两性之间那个的关系。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去理解第二节呢？第二节保罗就说：不过由于淫乱的事屡屡发生，男人就应该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该各有自己的丈夫。在这里保罗是不是将独身那个地位提高了，将婚姻那个地位就贬低了，将婚姻好像讲成避免淫乱那个的工具呢？当然不是啦，这个讲法没可能是保罗那个的婚姻观。特别他在以弗所书那里，他将新郎和新娘那个的关系就比喻做基督和教会那个的关系。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们就会发觉明白历史背景那个的重要。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当时保罗是面对两类的哥林多的信徒。一类呢，就是带着那些外邦人的道德观，信了耶稣之后仍然是有淫乱行为那些的信徒。他们以为信了主之后，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去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神是一个宽恕的神，做错了那就求神宽恕咯。保罗在第六章就是处理这一类信徒所带出来的问题。不过到了第七章，保罗面对的是另外一类的信徒。那一类呢，就是可以叫做超级属灵的信徒。他们认为性关系是不属灵的，他们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如果你要追求属灵，你就要独身，如果你结了婚，你都不可以跟你的配偶是有性关系。所以保罗在第七章一开始，他就告诉这些超级属灵的信徒，你们说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吗？你们搞错了。因为两性的关系是神所创造的，而在婚姻里面是一件好事。不单止是一件好事，两性关系不单止是神圣，是一件好事，而且更加是夫妻之间一个的责任。所以在第三节保罗就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新汉语译本就译做 這個合宜之分呢就譯做盡自己的本分，新普及譯本呢就譯得最白了，就是說要滿足你的配偶性方面那個的需要。第五節保羅講得是更加清楚，他說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保羅對結了婚的人是有這樣的教導，那他對著未結婚那些他又怎樣說呢？第八和第九節他就說，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所以我們看到保羅在這裡並不是說獨身比結了婚好，亦都唔係話結咗婚比獨身好，佢只不過係想糾正嗰啲超級屬靈信徒佢哋嗰一種錯誤嘅講法，就係話性關係係唔屬靈呢個咁樣嘅錯誤嘅講法。佢喺第七章七節咧就下咗一個嘅結論，呢個結論就係獨身同埋結咗婚兩樣都是神的恩賜。我們一起讀七節，我願意眾人像我一樣，只是各人領受神的恩賜，一個是這樣，一個是那樣。另外一個譯本，新普及譯本更加的清楚，我們一起讀，我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樣獨身，然而上帝給一些人結婚的恩賜，也給另一些人獨身的恩賜。我們在這裡我們不討論保羅有沒有結婚，部分神學家的看法就是保羅是結過婚，不過太太是過了身，但是我們在聖經裡面我們是下不到一個很肯定的結論，所以我們不討論這點。我們看到第七節那裡就說神給一些的人獨身的恩賜，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呢，就是不是每一個未結婚的人都有獨身的恩賜。問題就是相信大部分未結婚的人都會說，如果獨身是神的恩賜，神啊求你不要給我，你給隔離那個。很少人是願意公開表明自己是有獨身的恩賜，為什麼呢？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獨身好像給人有一種欠缺的感覺，給未結婚的人是帶來壓力。但既然保羅這麼清楚告訴我們獨身是恩賜，結婚也是恩賜，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些功課想我們去學習。我想問一下，你是會用什麼的心態去對待神給你的恩賜呢？相信你會是存著一個感恩的心去接受神所給你的恩賜。當你有一個感恩的心的時候，你就不會去埋怨；當你有一個感恩的心的時候，你就不會跟神說、哎、我要這樣恩賜，我不要那樣恩賜。我聽過教會一些的姊妹說一句的說話，他說歡歡喜喜入伍，快快樂樂登陸。什麼意思呢？即是說如果到了五十歲你仍然是獨身的話，你就歡歡喜喜的；如果到了六十歲你仍然是獨身的話，你就是快快樂樂的。這種的心態真是很值得去學習。另一方面，獨身的恩賜未必是一生一世。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張嘉欣師母，她都曾經說過她以為自己會是獨身，但是神就為她預備了滕近輝牧師。 所以独身嘅恩赐未必系一生一世，而嗰个主权就系喺神嘅手里边。但我想请大家你留心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呢个原则就系无论你嘅人生季节系独身亦或系结婚，你都要为主而活，你都要活出嗰一种丰盛嘅生命。就算你人生季节改变，你存住感恩嘅心去接受恩赐为神而活，这个嘅心却是不会改变。现在的社会现象呢，就是女多男少，这个现象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是特别普遍的。根据去年教新所发表的2009年香港教会普查，女性的会众的比例呢，就由99年的 60.2% 增加到04年的 61.5%， 再增加到09年的 62.3%。 这个情况呢，真是有点令人担心。我们教会未结婚男女的比例呢，比呢啲數字仲高一啲，大約係3:7之比，即係話每三個未結婚嘅男就有7個未結婚嘅女。難怪神係感動一啲嘅弟兄喺2008年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全廣男士小組聯盟，就為咗乜嘢呢？就為咗向神为了向男士传福音。有没有听过这个的组织？都很新的，08年才开始。我刚刚才是参加了他一个的未来五年计划的那个异象分享会。神亦都感动一些的教会是请传道人专注在男士事工上面。在这个现实之下，相信会有一些姊妹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配偶而觉得沮丧，或者他们会将择偶的范围是扩大至非信徒那个的群体。如果真是这样，我的忠告就是说，同非信徒结婚，前面的路将会是一条很难行的路，因为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一定会带来冲突，而将来的妥协就可能是会离开神。我觉得神的旨意是不会为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去预备一个非信徒作为你的配偶。当然有人会说，他说你怎知道他结了婚之后他不会信主？没错，我是不知道。但是如果非信徒结了婚之后信主，这个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和怜悯。但是当你 在结婚的时候你选择一个非信徒，你却是要冒一个很大的险，同埋你却是走一条很难行的路。所以我希望独身的弟兄姊妹，你都能够信服等候，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代替了神的意思。我希望你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活在当下。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些属灵的书籍，是关于这个独身的题目。找了一本呢，就叫做《原来单身也是福》And She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是一个美国护士所写的，05年出版。这个护士呢，她有护理学和神学的学位，一向都很积极参与妇女事工和宣教的事工。她自己是独身，他对独身生活是有很深刻的体会，加上他多年的牧养和辅导的经验， 他认为独身绝对不是一个的缺陷或者一个的咒诅，独身是神的恩赐，使到他能够更加专心更加殷勤地去服侍主。书里面是讲到独身的好处，主要就是不用受任何的限制，可以去自己安排时间，亦都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运用金钱等等，或者可以用自由这两个字去形容独身的好处。当然我们明白自由是需要用在敬拜神和侍奉神的事上面。保罗在32、33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他对弟兄就是这样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就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34节，保罗就调翻转，就向姊妹讲，没有出嫁的就是为主的事去挂虑，已经出嫁的就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这本书的作者问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之好。他问，靠耶稣不足够吗？你的生命是不是靠耶稣之外还要加一些东西你才觉得满足？耶稣加埋你的配偶，耶稣加埋金钱，耶稣加埋仔女，是不是这样你才觉得满足？是不是单靠耶稣你是不会满足？能不能够接受独身的恩赐，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很诚实地面对自己去回答这个的问题。作者说他靠耶稣已经足够，无论他有没有配偶，他都不会去怀疑神的良善，不会去怀疑自己作为神的儿女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从天国的国度来看，我们知道夫妻关系是短暂的，唯有我们同耶稣那个关系才是永恒的。保罗提出三点天国的考虑给我们。第一，时候不多。29节他就说，弟兄们，我是说时候不多了。什么叫做时候不多呢？当然保罗在这里就是讲着距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很近了。如果你知道耶稣听日回来，相信你今日所做的事和你平时所做开的事是会很不同。你不会为了一些小事和你的配偶去吵架，你不会去炒股票，你亦都不会去读那些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你会生活得很有迫切感，你可能会将最后那一日的时间用来修补你和你所爱的人那个的关系，你可能用最后一日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例如好像传福音那样。很多人都看过舒特拉名单 Schindler's List 这一套戏，讲到一个德国人他怎样去尽他的力去救那些的犹太人，在他那间工厂那里收埋那些的犹太人，以致他们不会是被德军去屠杀。我自己觉得最感动我的一个的场面，就是当战争完了，这个德国人他和他救了那些犹太人一起在这里庆祝，他从袋里面拿了支金笔出来，他说，我不需要这支笔，我应该可以用这支笔去救多一个人。他又摸着他的车，他说，我不需要这架车， 我应该可以用呢架车去救多几个人。嗰啲犹太人安慰佢，佢话你已经做咗好多，你已经尽晒你嘅力，但系佢却讲咗一句说话，佢话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多。弟兄姊妹，时候无多咯，千祈唔好等到你见到耶稣面嘅时候，你先至后悔，你先至同自己讲话，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多。神俾我咁多嘅恩赐，神俾我咁多嘅资源，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多。第29同埋30节，我哋头先都读过，从今以后有妻子嘅要好似冇嘅一样，哀哭嘅要好似不哀哭嘅一样，喜乐嘅要好似不喜乐嘅一样，买咗嘢嘅要好似冇拥有乜嘢嘅一样。哇，你话字字珠玑啊，好玄妙，不过我就唔系好知佢讲想讲乜嘢。如果你明白时候不多，耶稣就快要回来这个的道理，你就会明白保罗在这里想讲的，就是无论你是独身抑或结了婚，无论你是哀伤抑或很开心，无论你是拥有物质抑或没有拥有物质，在那个时候对你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你很快就会同耶稣喺天国喺埋一切。第二，这个世界正在逝去。31节新汉语译本呢就话，享用这个世界要好似冇沉溺喺这个世界嘅一样，因为我哋看得见嘅这个世界正在逝去。另一个嘅译本，新普及译本呢就话，享用世间之物的不要变得依附于他们，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个世界很快就会消逝。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依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找住我们的心。请你问一问你自己，将来当你再见回耶稣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从这个世界是带去见耶稣的呢？我告诉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带埋去见耶稣，因为这个世界正在逝去。第三，唯有耶稣配得专一忠诚。新汉语译本就是说，我说这番话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让你们做合宜的事，对主专一忠诚。和合本刚才我们读过的，就是说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唯有耶稣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唯有耶稣先至系配得你嘅专一忠诚。亲爱弟兄姊妹，保罗话俾我哋听三个好重要天国嘅考虑。第一， time is short， 时候不多。第二， the world is passing away， 呢个世界正在逝去。第三， only God is worthy of your undivided devotion，唯有耶稣先至配得你的专一忠诚。今日你的心是为天国而活，抑或为这个世界而活？你的心活在哪里，就决定你怎样去过你现在的生活。 Where you live determines how you live。 就好像曾金发牧师上个礼拜六 他用诗篇73篇去来提醒我们，不要用错误的视野去评估你的生命，不要用错误的渴求去追求你的人生目标，不要用错误的盼望去建立你生命的根基。无论今日你是独身抑或你是结了婚，你都要用一个永恒的视野去评估你的生命，你都要渴求在耶稣里作为你人生的目标，你亦都要以神的话语所带给你的盼望去建立你人生的根基。我希望你能够记得，恩赐是神给你的礼物，但是你怎样用你的恩赐就是你给神的礼物。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个印度人，他就去旅行，当时是没有银行没有保险箱，他是要随身带着他最珍贵的财宝去旅行。有个小偷知道了，就去结识这个的印度人，想找机会呢就去偷他身边那些的财宝。这个印度人知道个小偷是有不轨企图，但是他不动声色，还邀请这个小偷和他住在同一间房。在第一晚，这个人就跟个小偷说，不如你去冲凉先，然之后呢你冲完凉呢，我先至冲啦。咁这个小偷就话，咦好喎，咁我可以等佢冲凉嘅时候我就可以去偷佢啲嘢啦嘛。咁於是当呢个印度人冲凉嘅时候，个小偷搵匀成间房，但係都搵唔到嗰啲财宝喺边度。第二日又系个小偷去冲凉先。到个印度人去冲凉的时候，个小偷又搵匀成间房，都搵唔到啲财宝。第三日都系一样。到第四日，那个旅程完咗啦。个印度人就同个小偷讲，佢话：我知道你系想偷我嘢，我亦都知道你而家好想问我一个嘅问题，究竟我嗰啲财宝系收埋喺边度？咁个小偷就话：系啊系啊系啊！当然佢唔系话系啊，我系小偷，我想偷你嘢。佢话：系啊系啊系啊，我好想知道你嗰啲财宝收埋喺边度。个印度人就讲咗一句呢个小偷一生都唔会忘记嘅说话。佢话：最大嘅财宝就系摆喺你最唔为意，亦都最接近你嘅地方。每一晚当你先去冲凉的时候，我就将那些财宝摆咗去你个枕头底嗰度。弟兄姊妹，你又知唔知道今日喺你嘅生命里面最大嘅财宝就一直都喺你最唔为意最接近你嘅地方。让我哋同心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呼求，求你继续的复兴我们教会，求圣灵的火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去燃烧，让我们更加的渴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整个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敬拜你的生命。无论我们现在是独身抑或我们是有配偶，主求你都教导我们懂得怎样去为主你而活，懂得怎样去好好的管理你给我们的资源，你给我们的财宝，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最丰盛的生命。主，我们知道教会的复兴是由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生命复兴开始，求你就是帮助我们，你的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讨主你喜悦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